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台湾救援人员用吊车从水中吊起复兴航空公司在台北郊外坠毁的飞机部分残骸。这次空难造成至少25人死亡，潜水里还有近20人下落不明。复兴航空 AT-272 型飞机星期三上午起飞后不久撞上一座桥梁并坠入基隆河。车头摄像机拍摄的录像显示，当飞机的机翼擦过那座桥时，飞机处于90度的倾斜，然后坠入水中。飞机险些撞上附近几座高层公寓。救援人员乘船靠近部分沉没在水中而且颠倒过来的飞机，救出至少15人，包括一名儿童。这架飞往金门的飞机从台北市中心的松山机场起飞不久坠毁，目前还不清楚飞机失事的原因。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行动。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约旦飞行员，他在执行一项以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为目标的任务时，由于飞机被击落而被俘。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被害引起全世界的谴责，并促使约旦当局处决了两名伊拉克囚犯，一名是未遂的自杀爆炸杀手李沙维，另一人是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阿卜杜拉国王强调说，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将绝不手软。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以释放李沙维作为战俘交换的一部分，但是约旦在没有证据证明飞行员仍然活着之前拒绝答应这一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国防部长的人选阿什顿·卡特星期三表示，他倾向于支持对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卡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作出上述表示，之前共和党议员麦凯恩询问他美国是否应该向基辅提供武器以打击乌克兰东部的反叛分子。听证会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持。星期三早些时候，法国国防部长德里安在巴黎对记者说，法国无意在目前阶段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也重申了这一立场，他希望集中精力寻找外交解决办法。默克尔星期一将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有关这一政策的讨论正值乌克兰东部持续发生激烈战斗。星期三，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一所医院附近发生炮击，至少4人丧生。西非三个国家的埃博拉病例今年首次出现上升，那些地方仍然没有杜绝传染。世界卫生组织说，在2月1号截止的那个星期有124个新报告的病例，其中塞拉利昂高达80个新病例，几内亚有39个，利比利亚有5个。世卫组织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消息说，在雨季到来以及进入偏远地区变得更困难之前，迫切需要结束疫情。中国网络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已经带头使用无人机送货。该公司的博客说，从本周星期三开始，阿里巴巴将使用小型四螺旋桨遥控直升机为北京、上海和广州的450名顾客运送姜茶。货品包装的重量限于340克，送货距离在飞行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内。美国之前几家公司和至少一家中国公司都已经尝试过无人机送货，但是由于两国有关无人机操作的法规不健全而受到限制。商用无人机的一些规定，美国包括操纵者必须至少要拥有私人驾机执照和一份医疗证书，而无人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不得离开操作者的视线。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约旦处决两名激进分子，以报复约旦飞行员被烧死。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外长朱达，并且宣布美国向约旦增加援助。印度跟美国强化关系，但是印度避免牵动北京神经。中国在美国拉美后院填补真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三黎明时分，约旦处决了两名激进分子，作为对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名约旦飞行员做出的回应。这名飞行员在叙利亚境内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时候，飞机坠落。 约旦当局对李沙维处以绞刑。李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女子，她因为2005年参与安曼自杀爆炸案而被判死刑。被处决的另外一个人是跟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卡尔布里，他也是伊拉克人。伊斯兰国曾经要求释放李沙维跟约旦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拒绝在没有得到飞行员卡萨斯贝还活着的证据情况下展开谈判。星期二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卡萨斯贝被关在一个木笼里，激进分子点燃汽油把他活活烧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共关系负责人黑尔说，美国情报机构没有理由怀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那么约旦这位飞行员被伊斯兰国人员活活烧死的视频在星期二传出的时候呢，正值华盛顿主办一场反伊斯兰国同盟的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还有外长朱达，也宣布了美国向约旦增加援助。那约旦呢，是美国的同盟伙伴。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遇害的消息传出时，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将把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 and challenges.
今天，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
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被烧死的录像，但克里随后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害飞行员。朱达表示，约旦将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
At this time of battle and turbulence,
在眼下的危险和动荡时刻，在我们这块地方，约旦重申，我们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而我们已经许多年没能得到稳定、和平与安全了。
星期二早些时候，约旦首都阿曼的学生为遇难飞行员守夜。那位飞行员去年12月在叙利亚坠机，随后被俘。约旦早些时候表示愿意根据伊斯兰国的要求，用约旦判处死刑的一个伊拉克反叛分子来交换那位飞行员，但约旦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那位飞行员还活着。前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艾雷利说，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可能表示这个激进组织把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
You've got a leadership structure within the 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跟另一个政府正式对话来寻求提升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这表示他们正在演变。
They are evolving.
在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的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克里表示美国会一直支持反伊斯兰国联盟，直到伊斯兰国不再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伊斯兰国的谎言和欺骗被彻底揭穿。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乌克兰有关的消息。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交战导致至少8名平民丧生。基辅和反叛分子官员说，在星期一晚间和星期二的炮击中有至少22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表示，战斗中有5名士兵牺牲，27人受伤。自从反叛分子上个月底发动新一轮进攻，以及双方自上星期六在白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之后，分离分子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这两个地方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德巴尔切夫周围。那么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最近几个月呢，可以说是在这几个星期以来特别的急剧恶化，日益激烈的战斗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城市被毁，很多平民流离失所。政治分析人士试图解释陷入经济危机中的俄罗斯为什么还支持反叛力量来发动军事进攻，普京总统到底想达到哪一些目的。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2015年元旦过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武装向乌克兰政府军发动全线大规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组织平民疏散刚从战区返回基辅的一名乌克兰志愿人员说，战斗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城镇 在炮火中被夷为废墟。在反政府武装的猛烈攻势之下，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正在缩小。一名乌克兰军事记者说，政府军弹药短缺，指挥落后，武器装备陈旧，在使用中经常坏损。但乌克兰军方表示，政府军成功组织了防御战斗。俄罗斯独立报说，反政府武装无法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完成对政府军的包围，很快结束军事行动。乌克兰政府军则努力组织反攻，平民伤亡人数还将继续上升。去年九月签订明斯克停火协议之后，乌克兰东部地区重新爆发大规模战斗，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一名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说，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使局势恶化，俄罗斯将面临西方新的制裁，这将使陷入危机中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不符合逻辑。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让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长期持续下去，和平不会很快降临。他说，基谢利斯说，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将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俄罗斯。莫斯科拥有无限的资源来支持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俄罗斯制造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实施改革。由于克里姆林宫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比如前总统扬努科维奇来影响乌克兰，所以俄罗斯就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限制乌克兰。俄罗斯也曾经在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使用过类似的策略，但与这两个国家不同，乌克兰正在顽强抵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这就是冲突激化的原因。一些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认为，许多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为了逃避兵役而出国，使乌克兰当局刚刚宣布的征兵计划遇到极大困难。克里姆林宫期待乌克兰经济形势恶化，激发民众不满情绪。只要俄罗斯继续保持压力，乌克兰国内政局将再次动荡。但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乌克兰东部重新燃起战火是普京总统的情绪化反应。由于波兰拒绝邀请普京出席奥茨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纪念仪式，德国也不打算让普京出席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使普京感受到他没有能够获得西方领导人的平等对待。因此，普京有意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混乱，逼迫西方领导人恳请普京坐下来谈判，使乌克兰东部获得和平。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一直被俄罗斯乌克兰政策辩护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俄罗斯的策略是以战逼和，同时想彻底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对顿涅茨克市的炮击。他说，乌克兰当局不希望停火，因为战争能够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只有军事行动才能逼迫乌克兰当局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和经济学家古里耶夫都认为，经济危机使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支持反政府武装发动军事进攻可让俄罗斯民众集中关注乌克兰问题，减少关心国内事务，这样能够减轻不满情绪。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力量领导人扎赫尔前科最近表示，将会把兵力扩充到10万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格里斯认为，这可掩护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投入更多的兵力，当地未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基谢利斯说，把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升级完全归罪于普京并不合理。他说，基谢利斯说，问题不在普京，而是来自俄罗斯社会本身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俄罗斯社会现在准备牺牲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水平，以便使俄罗斯能够像苏联那样重新被当成超级大国对待，让周围的国家都感到害怕。普京的举动只是为了应和这种情绪。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几天前表示，普京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感到非常不安。 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最近说，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迄今为止已经造成5300多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于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抗，迫使了数十万人逃离家园，这些人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反叛分子宣称占领了东部两个地区，而大部分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身处在这两个地区中间仍旧是由政府控制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裴欣采访了距离前线只有40公里的顿涅茨克的阿特米夫斯克一个大教堂里面的一些人，下面就请您收听他的报道详细内容。
居民区中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建筑物成了人们的避风港。按照国际法的标准术语，这些人属于国内流离失所者，但他们称自己是难民。巴尔是一名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他在冲突初期就逃离了反叛分子的大本营顿涅茨克市。
由于局势相当怪异，我6月底就离开了，表达我的看法很难，也很危险，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一年前，在乌克兰革命开始之前，人们在小城镇、乡村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不久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引发了东部地区一些居民的反抗。这些人无论从传统上还是文化上都更加忠诚于俄罗斯，他们担心乌克兰会转向西方。但是这些来自同一地区的难民虽然也讲俄语，但感觉恰恰相反。
昨天我带90岁的老母亲来这里，因为昨晚10点一发炮弹落在我家窗外，房子被夷为平地。我看到爆炸了，我看到炮弹了，我晚上不敢睡，我害怕睡着时房子会被炸飞。
战争以及匆忙有时绝望的搬迁让孩子们承受的压力很大，他们要适应新学校，要融入新的社会群体，他们特别想念没有逃出来的朋友和家人。
只要有可能，我就不时地同阿夫迪夫卡的朋友联系，因为他们没有电，电话也都不通，电话充电都很难。只要我能联系上我的朋友，他们都会告诉我每天都有炮击。
在相对安全的阿夫迪夫卡，他们努力结识新朋友，并捐出他们冬季的衣服。
我们得到帮助，食品和衣服。我们离家时穿的是短袖夏装，现在我们有满衣橱的衣服，大家都关心我们，真是太好了。孩子们在上学，还上了音乐课，我们想尽办法让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更接近从前的生活。
但是这里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担心附近的反叛分子在俄罗斯军队装备和训练的支援下会迫使他们再度逃离。
我不能接受他们来这里，因为他们是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土地，这是不对的，不公平的。
这些人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家，但是星期六的和谈刚刚进行了几个小时就破裂了，双方针锋相对，要求西方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裴欣，乌克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出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案。那么，美国有一家独立的智库就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联邦预算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呢，无助于减少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除了对这份预算提案有一些这个乐观的假设之外呢，经济发展委员会则认为奥巴马的预算案是合理的，可是呢，华盛顿党派气氛可能会令这项提案变得不那么现实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这份篇幅2000页的2016财政预算案是今后两年以及更长远的财政路线图。预算案的目标是加速美国经济复苏，保证美国安全和提高中产阶级收入。不过，这个4万亿美元的预算开出了一张不菲的价格单，包括5610亿美元房屋支出、4780亿美元公共工程支出、 5260亿美元非防务支出，以及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和为社区学院学生免学费计划。华盛顿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学家戴安娜·利姆认为，
我对投资这部分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事实上我国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投资不够，我们必须要拿出切实的方法来达到目标，否则那些投资永远无法实现。
预算案提出在今后十年增税至少2万亿美元，增税对象主要是企业和富人，以帮助实现预算案提出的各种计划。不过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不大可能接受这个预算案。按照预算案，到2026年之前，美国的国债将再增加6万亿美元。
如果十年或者20年之后，在这项十年预算窗口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想出如何降低健康保险成本，以便不让健保支出在 GDP 比重当中增加过快。
利姆说，这应该是投资者担心的，因为只有金融体系健康，美国才是真正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不过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它也好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
事实是，我们的企业去年创造了将近300万个就业机会，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形势最好的年份。从全球角度看，我们的经济继续好于我们的贸易伙伴，许多国家仍在试图走出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深渊。
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总统仍然必须在预算案成为法律之前达成一致。利姆认为，除非双方有政治意愿去解决高成本健保支出、退休计划以及不可持续的高负债等问题，否则这项预算案不会成为现实。
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议会发言人谴责中国阻挠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在华盛顿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一天前，藏人行政中央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施压。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国家。
针对达赖喇嘛访美一事，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晤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仁次称，中国的举动是施压策略。
This is nothing new for us.
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做。任何外国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他们都不喜欢，总是要施压，迫使他们取消会晤。
尽管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持强硬反对立场，但达赖喇嘛走访世界各地，他的演讲每年都吸引大量信徒。白宫上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早餐祷告，达赖喇嘛将出席这一活动。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关系良好，但没有宣布两人将会晤的具体消息。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玛义希谴责北京老调重弹，阻挠达赖喇嘛出访。
中国一再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置之不理，因为中国不能命令其他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这要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定。况且中国不能像他在西藏、在中国那样指使别国人民，所以我完全反对这种声明。
奥巴马总统去年2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了达赖喇嘛，引起北京的愤怒。中国指责达赖喇嘛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的分裂主义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亚太方面的消息。朝鲜排除了跟美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而且声称美国试图推翻平壤共产党政权。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核攻击和网络入侵。在美国跟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前，平壤通常会发表此类激烈的言论。今年美韩联合军演将在3月份展开。平壤表示，朝鲜将美韩军演看作是为入侵做准备。 另外呢，发表在朝中社网站上的这个声明，看来是对奥巴马总统最近发表的评论做出反应。奥巴马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平壤政府将来注定会垮台。日本政府表示，将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和海上巡逻。日本防卫相中谷元星期二在东京对记者表示，南中国海局势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此举可能导致日本和正在加快军事建设的邻国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谷元表示，目前日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逐渐加深，南海局势对日本的影响也在扩大。有关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期待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参加定期巡逻活动一事，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表示将探讨相关事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日前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到南海，以便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托马斯还表示，地区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日本看作是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星期则警告域外国家不要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但是没有具体指明日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海军一名大胆敢言的高级情报官员已经退伍，法内尔上校，他因为公开宣称中国准备跟日本打一场闪电战而受到广泛的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美军的情报官员一般都不愿意抛头露面。负责军事情报的国防部文职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也大都谨慎低调，但是作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常常直言不讳，但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讨论会上，法内尔上校更是一语惊人，但不久后就被解职。
解放军接到了一项新的指令，就是要有能力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击毁日本自卫队，然后夺取尖阁主岛。
几个月后，法内尔上校的情报高官职务被解除。五角大楼官员曾说，法内尔上校的言论不代表美国军方立场。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也表示，公开谈论中国对日本开战会不必要地营造敌意。在服役近29年后，法内尔上校决定脱下戎装与海军告别。在2月1号星期六军方为他举行的退役仪式上，这位海军上校丝毫没有改变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和职业带给他的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高度警觉。他敦促情报官员们大胆地向决策人提交中国军事威胁的真实评估，并呼吁军方以实实在在的军力遏制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意图。过去几个月来，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也越来越直接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在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在刚刚递交的2016财年国防预算中，国防部要求国会增拨经费用来添置和研发更多更有效的新武器装备。中国政府坚称推进军事现代化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与地区和平，并要求西方国家停止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不久前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领导人共同承诺密切合作，促进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稳定与和平。尽管新德里在战略上有显著的改变，跟美国一道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仍然致力于在亚东亚的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牵动北京的神经。有关的报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发来的内容。
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本周访问北京期间，印中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乐观展望。中国官员支持印度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惩罚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和资金支持的国家的议案。这个议案被广泛视作是在针对巴基斯坦。斯瓦拉吉此行被视为印度与美国加强关系之后为安抚北京所做的姿态。美印强化关系被认为是为了反制中国在该地区表现出的日益强势的姿态。奥巴马总统近期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宣称美印进入了一个新的互信时期。在联合声明当中，两位领导人承诺携手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保护航行自由、维护海上安全以及保障空域安全等。这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刻意在安全问题上与华盛顿保持距离。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美大使拉利特·曼辛格说，印度实际上放弃了他的不结盟政策。曼辛格说，
China is not directly mentioned, but there is a perception among the diplomats and the strategic.
中国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及，但外交官员和战略策划者普遍认为，从长远看，中国是个威胁。因此，我们看到莫迪总理的东进政策和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有很大程度的交集。因此，美国不仅成为印度的战略伙伴，而且成了印度的主要战略伙伴。
尽管印中经济关系正在蓬勃的发展，两国之间因为1962年的短时间战争留下的猜忌仍然没有消失，印中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争端时而引发紧张局面。去年，新德里指责中国军队越境，这给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印度投下了阴影。印度还担心北京在印度洋地区扩大影响力。去年有两艘中国潜艇停靠在斯里兰卡，激怒了新德里。印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防务专家苏克·迪奥·穆尼说，印度决策者希望与美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能够使他更易于与中国打交道。穆尼说，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China behaves properly when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under pressure.
人们觉得中国在压力之下会妥善行事。印度眼下关心的是，这会促使中国更大程度的配合并软化其姿态。
莫迪总理去年就任之后，毫不掩饰表现出印度要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他果断地拉近了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与北京分别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存在领海争端。印度希望从美国获取武器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使其军队现代化，增强制衡中国的能力。前外交官曼辛格说，印度和美国还有望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重建一个松散的防务网络。曼辛格说，
In the new 10-year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在新签订的10年防务合作协议中，双方在更大程度上强调要扩大联合军事演习，这意味着将日本和澳大利亚纳入联合军演，这显然会对中国造成影响。这也是个信号，表示我们希望成为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强势姿态的一部分。
中国官方媒体对奥巴马总统的印度之行做出回应时说，美印友谊是浮浅的，并且警告印度不要被西方影响力所左右。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没有必要因为美印交好而感到受到了威胁。新德里也做出姿态，让中国相信其与美国强化关系不会损及北京。莫迪总理计划5月份访问中国，这位务实的领导人希望寻求进入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两个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都表示要携手共建亚洲世纪。位于新德里的中国分析与战略研究中心总裁贾亚德瓦拉纳德说，尽管印美之间强化了关系，新德里也希望能够强化印中之间的关系。拉纳德说，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从印中关系的经济潜力以及维持边界和平安宁的需要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过我认为莫迪可能会示意有必要加强经贸关系，但也可能重申入侵之类的行为会影响到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说，印度今后几个月面临这样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与华盛顿交好的同时又不疏远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2015年的一月，中国和拉丁美洲经贸关系进一步的深化。不过呢，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拉美打经济牌，同时呢还部署地缘政治的战略。舆论对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评头论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墨西哥近日宣布无限期暂停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的招标。中国铁路建设公司及中铁建日前表示，正在同墨西哥方面交涉项目索赔。墨西哥中国高铁合作项目一波三折，这个项目几近流产的真正原因及其后续影响，成为舆论观察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新闻焦点。习近平主席2014年七月访问拉美后，中国拉共体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届部长会议一月在北京高调举行。习近平承诺，未来十年内将在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与会的拉美11国代表中，包括厄瓜多尔总统科亚雷，他在中国向其提供75.3亿美元援助和信贷担保后称，中俄关系是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典范。《华尔街日报》前不久刊登的伊兰·伯曼题为《中国最新势力范围》的文章说，美国在拉美后撤为中国留下填补的真空，因为北京认为拉丁美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这篇文章说，过去十年来，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悄悄地援助阿根廷核项目以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卫星项目，此举令人质疑。中国还承诺斥资400亿美元在位于中美洲地峡的尼加拉瓜修建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80公里长航运水道，以替代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伯曼的文章说，填补美国在拉美真空，除中国以外还有俄罗斯和伊朗，但是目前具有雄厚经济优势和地缘战略雄心的只有中国。美国似乎应该对日前西半球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态势感到遗憾。奥巴马政府计划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不过中国在拉美的崛起还是令美国这一招棋相形见绌。马丽娟是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智库美洲对话的中国拉美项目主任，她对美国之音说
：“Certainly, there is a gap to be filled in Latin America, and that 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it in the region. And so,
拉美地区无疑有可以填补的真空，中国利用了该地区存在的这种机会。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意图一定就是要跟美国等大国在拉丁美洲竞争。
他说，中国具有参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实力，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家急需获得国际信贷，中国显然具有这种优势和能力。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援助并非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经济考量是中国拉丁美洲关系的主要动因。
应该说中国在拉美的活动应该说是为了这个，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那么中国当然这个我们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那么来进行这个经济上的这种交往。但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是中国我们自身，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确实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可能中国自身的内在的这种发展的动力 应该说和过去相比是有所变化。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外在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空间，那么来使得中国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拉美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以这个呢，应该是都是从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考虑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以国家的发展作为战略的着眼点。
马丽娟说，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受到瞩目和检视不可避免。
There tends to be a spotlight generally on Chinese deals when there might not be a spotlight on other deals. And by that I mean that people look a little bit more closely at what
涉及中国的项目似乎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我的意思是说，相比其他的跨国公司而言，人们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行动的关注往往更加仔细。中国肯定会被品头论足，至少目前是如此。
关于中国在墨西哥高铁项目上受挫，马丽娟认为墨西哥国内的政治角力是中国受害的主因。她说，中国还要克服文化上与拉美国家间的差异。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已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文化上并非纯粹单一。埃德蒙德集团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埃德蒙德说，对于希望有效发展同拉美国家经贸关系的中国来说，中国拉共体机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共同体内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及各自社会和政治目标差异很大。他说，中国无偿援建体育场的日子已经过去，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将更加务实。这样一来，并非所有拉美地区国家都能够从中国那里同等受益，特别是中美洲那些较小的经济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负责监管网络空间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新的规定，对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账户名、头像还有简介等进行规范整治。2月4号发布的新规定，涉及博客、微博等等互联网信息等都需要注册使用的账号。国家网信办负责人表示，中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用户账号数量巨大，账号乱象日益突出，污染网络生态，侵害公众利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新的规定要求，从3月1号开始，互联网的服务用户以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注册账号，也就是用户在注册账号的时候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在通过真实身份认证之后，可以自由选择有个性化的用户名字。中国星期三批评挪威要求一名中国学者限期离境的做法是侵犯学者的学术自由和合法权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挪威警方要求一名在挪威阿格德尔大学进行风电研究的中国博士生1月23号前离境。报道援引挪威广播公司 NRK 的内容，说挪威的做法是出于担心这名中国学者的技术可能被他国用于军事目的。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政务参赞马强2月3号到挪威外交部交涉，认为挪威做法完全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淘宝冒出了卖假货的新闻。那么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有关他旗下公司淘宝遇到的麻烦，他不抱怨中国的监管人员，可是呢，希望他的公司被看作是世界级的企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最近一段时期，素有中国亚马逊之称的阿里巴巴就旗下电子商务公司淘宝的假货等问题与国家工商总局发生争议。 国家工商总局的报告认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广泛存在假货以及其他违规问题，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发现并且改正。正在香港出席青年就业论坛的马云星期一对此作出辩解，他说
我们不希望被世界误解成淘宝就是一个贩卖假货的平台。我总是这样说，我不希望阿里巴巴能够代表中国的互联网，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精神。
国家工商总局上星期发布的报告引起广泛关注，业内人士担心阿里巴巴没有披露公司的风险因素就于去年九月匆匆上市。几家法律事务所已经表示要对此提出诉讼。马云否认阿里巴巴有严重不法问题，他说
We're not frustrated about...
我们对此感到沮丧，我们并不是对管理人员感到不满，我们所沮丧的是今天如何能在中国证明我们拥有一家优质的公司，它和世界上其他大互联网公司同样透明，具有类似的价值和使命。
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资讯科技界立法委员莫乃光认为，中国工商管理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应该没有不公平的问题。
假货等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所以这并不是阿里巴巴所独有的问题。我不能说这样对待阿里巴巴是不公平的，因为问题的确存在，而假货问题曾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我确信中国政府出于担心破坏稳定等考虑，必须会采取行动，让这家大公司清理门户。
阿里巴巴去年九月在香港上市时，首次公开募股便创下250亿美元的纪录，成为世界级电子商务公司。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因为拍摄《西藏七年》这部影片被中国政府封杀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他将在春节期间重返中国影坛。这回呢，他带来了新影片，叫做《狼图腾》，改编自姜荣200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这位导演说，他并没有为了讨好当局而修改剧本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让·雅克·阿诺这位曾因执导《西藏七年》而被中国当局封杀的法国导演，将在春节期间重新现身中国银幕。他表示，当得知自己被中国选中拍摄由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狼图腾》时，感到非常激动。他在周二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尽管中国电影需要通过审查，但他却享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为了讨好中国当局而限制剧本的内容。
我认为自我审查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非常自由地完成了故事情节的拍摄。
《狼图腾》改编自姜荣200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名知青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北京来到内蒙插队。在大草原上，他和牧民同吃同住，逐渐对自由和大自然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尊敬，也对狼有了强烈的兴趣。但之后，一名政府官员要求消灭这一带的狼群。很多人对于《狼图腾》这部书能够通过审查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其中包括了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这部片子的作者姜荣，真名为吕嘉民，曾因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而入狱。中法合作拍摄这部影片，主要是关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保护环境的问题。阿诺导演和这部片子的主演冯绍峰都表示，中法合作拍摄这部影片主要是关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保护环境的问题。冯绍峰说，参演这部电影改变了他对狼的印象。
其实我觉得对演员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幻的一次旅程吧。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听说的狼都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贪婪的动物，都是不好的，野性的会吃人的那种动物。但是当我接触到他们以后，我觉得我的观念改变了。
阿诺导演说，在他提交电影剧本之后，收到了一封来自审查部门的信，信中说电影有三个场景可能有问题，其中一个或许会伤害蒙古人的感情。阿诺说，他回信反驳了这一点，并按照自己的初衷拍摄和剪辑。他还表示，中国观众看到的影片将和国际版本完全一样。
When we were shooting,
I couldn't start the day without having this strange.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奇特而有爱的时刻。大群的狼跑向我，趴着我的肩膀一直舔舔舔。我不得不摘下我的眼镜。说到危险，我不知道他们要和我玩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有时会抓我的脸颊。我一度担心我会面部残疾地指导完这部电影。
阿诺被选中执导这部为许多中国人喜爱的小说《狼图腾》，是他自1997年拍摄《西藏七年》以来在中国事业的转折点。中国政府不满他在电影中通过刻画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和年轻时的达赖喇嘛的关系来展现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统治。不过阿诺周二对美联社说，所谓中国政府对他的封杀基本上是传闻。据悉，《狼图腾》将在2月19日春节这一天开始在中国上映。
在香港方面，香港大学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面对左派报章最近对他不断的攻击，他呢最近展开了反击，批评文汇报跟大公报两个报纸呢对他疯狂式的攻击是抹黑，严重干预了院校自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身为主张推进香港民主制度改革的民间政治组织香港2020成员的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据报两个多月前获得向校委会推荐出任港大副校长，而亲北京的文汇报从去年11月底便开始对一向敢言的陈文敏展开攻击，称陈文敏在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涉对该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荒废教学去搞违法占中行动听之任之，还发表文章支持占中行为，质疑他是否适合升任港大副校长。随后从1月26日起到2月2日，文汇报连续3天以多版篇幅连同大公报轮流开火，继续狂插陈文敏类港大沉沦，导致法律系轮英四流校水平等等。尤其引发外界关注的是，文汇报1月26日援引几天后才公布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评审工作2014年报告，猛轰港大法学院学术研究水平远低中大法学院，指责陈文敏任院长期间不务正业，花过多心思搞政治，拖累学术研究质素，并指控他包庇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占中。在左派报章猛攻后，陈文敏就学术水平的指控加以反驳，感慨中共式攻击令港人担心，忧虑沦为斗争地方对香港没好处。随后陈文敏2月3日在《明报》撰文斥责左派报章自去年11月起不断试图向大学施压，阻止一些敢言的学者进入领导层，近日又借口教资委报告对他做疯狂攻击。陈文敏强调，任命副校长本是大学内政，左派报章以这种批斗方式施压，已属严重干预院校自主，而对敢言学者的打压更是企图压制言论，侵害香港的核心价值。陈文敏表示，知识分子的可贵在于那种不向权贵折腰的风骨，但此风一开，所有大学的高层任命都会受政治阻挠，面对这种文革式的批斗，香港未来还如何能吸引人才？而报章沦为政治工具，这种政治打压令一国两制前景更暗淡。陈文敏还质疑，教资会报告属政府的极度机密文件，为何左派报章提早获取内容？若事件涉及政府高层，会是非常严重的干预学术及言论自由。据港媒报道，教资委拒绝向媒体说明是否事前已向教育局和特首办提交报告，而港府对陈文敏指控和媒体查询回复说，政府一向致力于维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等核心价值。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一年非常明显，亲中报章和阵营对民主派或是有民主倾向的社会人士进行了非常凌厉的攻击， 造成一些寒蝉效应。他说，
一方面呢，当然是有一个打压舆论、控制舆论的意图，另一方面呢，这的确呢是希望从一些重要的机构，特别是像大学啦，或是一些政府的咨询委员会之间呢，把一些呢陈忠阵营不喜欢的人物赶走，起码不让他们进去啊。比方说陈文明这个例子就是。
郑宇硕教授表示，这些攻击对香港核心价值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对学术、新闻和言论自由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社会上许多人士都能感受到压力。他说，
对香港社会的言论自由，对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的冲刺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呢，不但媒体的自我饥饿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还是愿意站出来批评政府的人呢，他们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起码呢，一部分人连工作方面、事业发展方面呢，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
记者联系多位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希望得到他们对左派报章与陈文敏论战的评论，不过到截稿时都还没有回复。针对陈文敏教授的强力反击，文汇报2月4日再发拒认事实、汪泽传媒不懂反省、全无气度的长文，抨击陈文敏掩耳盗铃，拒绝承认排名倒退的事实，从未剖析港大法学院倒退原因，凡以有色眼镜诿过传媒舆论监察，不仅有失法律学者的气度，更是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据港媒报道，近年来香港学者因发表批评北京港府的文章和言论，连遭亲中媒体的攻击，屡见不鲜。有分析表示，因为学者与政治人物不同，形象比较中立，言论也比较容易受市民接受，因此他们受到的舆论攻击往往更甚于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救援人员用吊车从水中吊起复兴航空公司在台北郊外坠毁的飞机部分残骸。这次空难造成至少25人死亡，潜水里还有近20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乘船靠近部分沉没在水中而且颠倒过来的这架飞机，救出至少15个人，包括一名儿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行动。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约旦飞行员。阿卜杜拉国王强调说，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将绝不手软。一位奥巴马内阁的关键人选星期三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暂时表示支持，以帮助乌克兰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战斗。与此同时，3名美国高级特使将前往欧洲就乌克兰危机进行磋商。美国国防部长人选阿什顿·卡特对一个参议院小组说，他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尽管盟国法国和德国反对这一做法。不过卡特之后说，对莫斯科施加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应该是西方阻止克里姆林宫向反叛武装提供支持的核心。西非3个国家报告的埃博拉病例今年首次出现上升，那些地方仍然没有杜绝传染。世界卫生组织说，在2月1号截止的那个星期，有124个新报告的病例，其中塞拉里昂高达80个新病例，几内亚有39个，利比利亚有5个。中国的网络销售业巨头阿里巴巴已经带头使用无人机送货。该公司的博客说，从本周星期三开始，阿里巴巴将使用小型四螺旋桨遥控直升机为北京、上海和广州的450名顾客运送姜茶。货品包装的重量限于340克，送货距离在飞行时间不超过1小时之内。之前几家美国公司和至少一家中国公司已经尝试过无人机送货，但是都由于两国有关无人机操作的法规不健全而受到限制。美国和中国的零售商们呼吁各自的监管部门尽快批准使用无人机运送货物。以上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